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的妥拉十岁第十周。第十周过了两年，过了两年，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创世纪的44章1节到44章的17节。伴读的圣经是撒加利亚书2章10节到4章7节，以及路加福音的2章1节到52节。我由于刚刚结束纽西兰的服事，所以录制比较晚，但是今天晚上是第8天的光明节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在点燃蜡烛的时候，我们可以宣告说，天父神，我们命令并宣告今年是新开始的一年。当我们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候，复活的力量闪耀在我们的身上，新的供应已经来到，你要用新鲜和持续不断的恩膏复兴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成为你的器皿，将你天上的旨意实现在地上，使你的国大大的降临。阿们。先知 Chuck Pierce 在这个8天的光明节，他讲到说，不要让试图阻止我们前进的战争感到疲倦，不要在试图控制我们软弱之灵面前退缩。在这8天为周期的庆祝，虚弱的灵要离开我们，不要让经济决定我们的供应线。当敌人试图阻止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会给你持续的创造力，我会派人走上帮助你走上你的道路，我将把新的东西、新的工作送到你的道路上，我会送给你打开补给线所需要的东西。在敌人抵制你的补给的情况下，今年的供应将会来到，看着你从一个突破到另一个突破，再到另一个突破，甚至新的开始也会出现在你的道路上。在光明节的8天，我命令你的时间与神的新周期保持一致，以便在来年取得胜利。 Amen。 我正在清理一条道路，我正在开一条路，我正在以平高处，我正在抬高山谷。在你努力辨别下一个步的地方，清晰和方向即将到来。我将打开大门，带来机会并建立联系。我将向你们提出新的任务、职位、角色和责任。你将占领新的领土并建立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我知道你已经等很久，你想知道延迟是否会结束。时间到了，潮流正在转变，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它，然后你就会看到我至高无上的手正在工作。一次电话或一次谈话可以改变很多意外的会议，或计划外的互动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变化，将会有快速的动作和突然的转变。阿们。同时，英国的先知也提到，我带你走出狭窄之地，我正在把你们从封闭中转移出来。你走过了漫长的挤压和筛选的季节，剥离和悲伤，压迫和压力，那个季节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现在我要带领你们进入一个宽阔的空间，一个扩大和扩张的地方，一个自由富饶充实的地方。我正在传授新的启示，下载蓝图和策略，以建设、开拓、创造和建立新的事物。你无法从书本或人类的智慧中找到这些智慧，这些智慧只来自上层。当你站得更高，你会看得更清楚。我不想只是扩大你们的活动范围，我想扩大你的信心、你的能力、你的意向、你的未来、你的心。我要带你超越你的过去和你所看到的，给我你的事，走进我为你所准备的一切。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神要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要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他要使我们向左向右扩展，我们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所以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光明节之后，我们要预备进入向左向右扩展。
这个月份是基士流月，我们看到在基士流月份的妥拉的进度里面， 谈到了六个梦，所以整本创世纪记载了十个梦，这个月就有六个梦，所以这个犹太人称这个月叫做梦的月份。那我们想到这个约珥书预言到了末世神的灵要大大的浇灌下来，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因此祝福大家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神迹的月份，我们也开始领受异梦的恩典。那么创世纪41章一开始这边讲到，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君王做梦跟老百姓做梦，它的影响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过了两年，所以这也是本周妥拉的题目，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有结束的意思。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约瑟的苦难要结束了，约瑟从这章开始，他即将展开他新的人生。那么到了八节那里讲到，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够给法老圆解。我们看到这个梦让法老心里不安，那么这个不安呢，虽然他召了所有的这些的术士博士，都不能够叫他的心安下来。所以我们看见只有从神而来的约瑟让法老的心安定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弟兄姊妹，是神许可九正忘了约瑟，也是神提醒了九正这个时候想起了约瑟，所以你被人忘记或被人想起，也都在上帝的时间表当中。
而当我们在录制这一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从基斯流月进入了提别月因为现在已经是光明节的第八天，所以我们不但是从做梦的月份已经进入了要执行梦的月份，所以求神在光明节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恩膏，我们不仅要有蓝图，我们要有执行蓝图的能力。
我们刚刚提到外邦君王做梦，当外邦君王做梦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是有很大的不同。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的事指示法老了，所以呢他就解释，这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么他就将说神已将所要的事显明给法老了，然后就提到埃及遍地必来了七个大丰年，又来了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到32节的时候，他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约瑟的老练，约瑟的沉稳，而且约瑟他的解梦，他把时间的议题放进去，这个是所有其他的术士没有做到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是神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约瑟，然后透过约瑟显明给法老。所以我们实在是求主帮助，有一天这个世界外邦的君王会做梦，但是神把解梦甚至圆梦的钥匙放在他已经预备的约瑟当中。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梦，因为法老讲述了他的梦， 可是呢，善长也讲述了先前的梦，所以这四个埃及梦它都跟时间有关，不管是善长的、九正的，还有这个法老的这个麦穗和这个肥牛的梦，我们看到这个都是关乎时间。但是约瑟的梦却是我们在上一周已经提到了，约瑟的梦它却是关乎永恒，但是呢，在这个地方至少我们看到是关乎他家族性命的保存。那么这个梦什么时候应验呢？其实也关乎生命品格的淬炼，甚至包括他工作经验的累积。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梦一个言辞并不是神言辞乃是神在等候人的生命成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呢，我就特别要提到有一个比喻，就是关乎生命的罐子。究竟我们生命的罐子是装了岩石、鹅卵石或是沙粒？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呢，当然他用的是用这个高尔夫球来代替岩石，但是我想这个比喻我在这个地方简单讲，就是一个罐子如果它先放了岩石，那么它有很多的空隙，以至于呢再放鹅卵石呢又可以盛装一些的鹅卵石，但是呢如果再装了沙粒又可以再填满一些的空间。可是如果把这些的沙粒鹅卵石倒出来，先放沙粒再放鹅卵石，你会发现那些岩石是装不下去的。所以究竟我们的生命是要先盛装岩石或者是先盛装沙粒？在这个地方岩石代表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例如你生命品格的建造，而沙粒实在是一些无关生命大事的一些娱乐或者是这些闲言碎语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梦都是关乎时间，我们的确是要把握时间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却用一段很长的时间来淬炼了约瑟的品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彼此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审视，到底在我有限的这个生命的罐子里头，我首要先放沙粒还是要先放岩石？而你的岩石是什么呢？犹太的拉比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岩石就是妥拉的学习。我想我们慢慢每一周读妥拉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感觉到妥拉对于我们生命的建造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性的意义？非常有趣我们看到这个君王做梦和失眠神都能做工本周的题目叫做过了两年那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呢，他做了梦，但是他心里烦乱，因为他不能睡觉，因为他搞不清楚他做的梦是什么，但是也是因着这个机会呢，让但以理可以进入他的命定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以斯帖记六章里面记载，那一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因此呢他就想起了这个莫迪改当年的攻击以至于他就进入了他的命定的位分。所以我们看到君王做梦和失眠这个影响了约瑟、但以理、莫迪改、以斯帖进入他影响力的位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透过梦透过失眠神在君王的 身上做工，以至于神的儿女可以进入命定。同时我们也看到，当约瑟起来实现法老的梦呢，他就完成了自己的梦。所以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祝福在我们当中有许多这个神国的儿女，你可能你现在还不清楚说究竟你的位置在哪里，但是没有想到一个超自然的机会来到的时候，你就很快的要进入你命定的位分了。那么我想每一次的这个妥拉它所涵盖的面都很广那我想我不是在这个地方一一的解说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约瑟被提升之后，法老为他预备了一个妻子我们知道他是安城祭司的女儿，所以我们也看到从约瑟的血统当中有了安城祭司的血脉这个如果我们从天上法庭的概念来讲，我们就不难想到后来的北国不管是这个马拉西或以法莲，他们为什么会另立金牛犊的原因了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马拿西以及以法莲我们看到先忘了上个季节的痛苦，神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昌盛而且对于约瑟来讲这个地方真的是使他受苦所以即便我们说约瑟是弥赛亚的一个原型的一个预表但是我们真的是看见约瑟是经历了很深很深的困苦我想在他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在坐监的时候他回想他的哥哥把他丢到坑中，当时可能他觉得只是开玩笑，后来他被卖，我想他是真正的受到惊吓也唯独在监中的那段日子让他可以好好的把这个伤痛回忆。那么等到他被高升之后，有一天他真的是忘了一切的困苦那么我们看到最后他能够与他的弟兄和好。所以弟兄的和好需要过程而且伤痛是需要医治的我们看到灾难促使了弟兄的和好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的环境，神才可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动很深的功。我们看到因着灾难因着饥荒，这个呀约瑟的几个弟兄呢来到了埃及抵粮。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约瑟呢就施了一些的计谋，那么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那么流便就说话了，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容让他们开始有了悔改的心。那么后来呢，他们在他们当中挑出西面，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那么我们就看见弟兄和好不但需要过程，伤痛也需要医治。因为约瑟在这里哭了一场，其实你接下来看约瑟其实哭了好几场，这一种心中的伤痛其实是需要宣泄的。那么我们再留意到就是当流便和犹大呢第二次想要劝说他的父亲雅各容让他们把便雅悯带过去，那我们就会看到流便和犹大的不同。因为流便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把 这个卞雅敏带回来，那么你可以杀了我的两个儿子。但是我们看到犹大说的是，好，我情愿担罪。好，那么我想哈，流便和犹大都很有责任心，对吗？好，从兄长的角度，好，或者是照顾这个家族免于饥荒。但是你看流便哈，他实在好还没有得到一颗父亲的心，因为他说可以杀了我的儿子，但是犹大说我可以担罪。哈，我想这个是犹大因为亲身经历到两个儿子死亡，好，这是我们啊在前几个妥拉就已经分享过的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犹大好这个家族呢就成为这个弥赛亚肉身的家族。那么我想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也来提到一下，好，就是约瑟做梦哈。我想我们身边哈不乏做梦的人哈，不乏见异象的人哈。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代祷者的评语就是纸飞在天上飘哈。但是我们在约瑟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不仅做梦，他的人生经过淬炼，终于有一天他的梦好实现哈。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有讲异象哈，而不追求意象的实现，结果呢这会变成啊幻想哈。许多的弟兄姊妹哈，生命没有改变哈，一直期待他的梦哈成真，或许原来他的梦是真正的异梦，但是呢由于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坚持己见，单枪匹马哈，结果呢他的梦成了白日梦哈。所以啊，我们看到异象异梦是可以实现的哈。约瑟的梦都可以成为事实，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梦哈，神给我们的应许也一定会成真。求神帮助我们哈，真的是让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年岁里可以完全的实现。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看见目前的大环境，虽然好像疫情即将过去，但是无论是金融海啸、通货膨胀、粮食短缺，却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所以许多的先知讲到丰年和荒年其实是同时来到的，特别我们讲到这个七年的新循环预备进入2030年哈。那么我们实在是要求神兴起约瑟，预备末世的粮仓，建立神国的经济系统啊，在2030年这些敌基督的体系哈，真的是正在如火如荼预备的时候，但愿神把苏醒，神把聪明智慧，神把约瑟的衣袍赏赐下来。 Amen。那么当然好，我们也实在是祷告求神啊，在主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之前，我们知道啊，巴比伦的经济体系必然会崩塌，愿主兴起啊神国的约瑟，为神国的经济，为神国的供应链做预备。那么我想最后我要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光明节的期间，主啊，我们感谢你。马加比啊，当时的改革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他周边的希腊的偶像文化妥协，因此他起来改革。主啊，是的，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脱掉在我们心中的一切的妥协，让我们可以效法像约瑟一样是与弟兄迥别的，主啊，以至于主啊，在我们人生的罐子中，我们首要的是把最重要的盐匙放到我们的罐子，我们首要的是把我们的品格放在第一。主啊，是的，我们也向你祷告，每一天蜡烛的燃烧也让我们看到，主啊，是的，这个亮光是越来越亮的，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的，也帮助我们 抓成为爱惜光阴的人，奥抓以至于我们可以天天被圣灵充满，为着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经历新油来了，新的油来了，新的神迹要来到了，不但来到我们的个人，也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